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探访瓦莱彼得拉朝圣地，表示天主永不舍弃我们。教宗在苏比亚科探访圣本笃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帕罗林书记表示，在乌克兰和平仍不存在。切尔尼书记在肯尼亚敦促搭建希望、正义与共荣的桥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7月22日上午探访了位于拉齐奥新政区东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他问候和降服了100多位信徒、朝圣者以及朝圣地善会成员。教宗在问候时称这座朝圣地是如此的美丽，并提醒众人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寻找天主、成圣，寻求天主的助佑，他永远不舍弃我们。至圣圣三朝圣地负责人彭奇蒙席向本新闻网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意料之外十分特别的探访。教宗在朝圣地的天主圣三圣像前停留片刻后，彭奇蒙席带教宗参观了朝圣地的整个环境。蒙席说，教宗非常高兴。然后我带教宗来到我们的餐厅，他喝了一杯咖啡，教宗的哥哥若望和他的秘书也在场。朝圣地负责人说，他向教宗讲述了朝圣地的历史，教宗赠送给朝圣地一尊圣爵。教宗梁14世于7月22日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后，驱车前往30公里以外的苏比亚科，在中午左右到达圣本笃隐修院。圣座西门士在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上通知的这个消息。教宗探访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时，在一幅13世纪的圣方济各壁画前停留静默片刻，然后他依照惯例亲吻了圣本笃雕像的膝盖，并与在场的人诵念天主经。随后经过了一段上坡路，教宗来到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在那里与本笃会团体共进午餐，并参观了回廊和会院。教宗和同行者于下午4点后启程返回冈达尔夫堡。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院长梅亚奇神父向宗教信息社表示，苏比亚科的本笃会团体怀着喜悦之情迎接圣父教宗梁14世，并感谢他对隐修院的探访。这里是圣本笃， 开始他灵修旅途的地方。神父接着说，教宗的临在更新了教会和本笃会神恩之间的关系，提醒所有人首要之务是祈祷、聆听圣言及寻求和平。据我看来，我们不幸的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局势升级，而和平的愿景依然不存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7月22日下午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一本新书的介绍会，在活动间隙回应记者提问，如此谈论乌克兰战争最近的发展。书记指出，根据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所讲述的访问过程，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发生了冲突爆发至今数一数二猛烈的袭击。谈到伊朗，圣座国务卿观察到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并对局势的演变表达担忧。我不知道事件将如何收场，我相信很少人，或许没有人知道。书记这么说，并表示先前希望所签署的协议能发挥作用，但愿能恢复谈判，以达成稳定的协议，造福该国和世界，因为这些形势使得和平危在旦夕。关于最近传出以色列军队正在加沙地带建筑高墙的消息，书记重申圣座的立场。我们可以用一句口号来重复这立场，向高墙说不，向桥梁说是。这个原则也是梵蒂冈对此举措的看法。接着提到法基尔丧命后在波罗尼亚发生暴力事件，帕罗林书记对所发生的事件表达惋惜，并表示我只希望能够真相大白。他邀请在平静当然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调查，因为暴力绝对没有成效。圣座国务卿最后重申教会在促进对话与和平方面的角色，教会继续重复那些会有所帮助的话语。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撒种的比喻，期盼这些鼓励能结出果实。教会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些话，不论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果，都应当继续坚持这些有助于和睦其有建设性的共同生活的价值观。搭建真正的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分享信仰与资源，以增进基督在世上的临在。这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托付给东非主教团协会成员的使命。切尔尼书记于7月1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该协会第21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向与会的大约140名主教如此表示，本次会议将于7月26日结束，主题是东非主教团协会与青年同道协行的旅途，搭建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切尔尼书记从主日福音中芥菜籽的比喻出发，引用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书记阐明，芥菜籽的比喻展现出，切莫将当下诠释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却要视之为向个人与集体皈依开放的田地， 相信天国的力量有如种子那样，一种下就会发芽并茁壮。尽管我们周围环绕着杂乱的噪音，善依然从土里悄无声息地长大。书记转向青年们，叮嘱他们不要被夺走希望。这位部长邀请所有的人愈加学会搭建希望的桥梁。在醒思麦子和友子的比喻时，书记强调耐心和谨慎正是天国的价值，不可陷入立竿见影的诱惑，因为善可能会在难以萌芽的地方毁灭。书记再次提及伟大的人类通欲，指出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也需要促进与所有人的对话，包括与那些被视为麻烦或公认没有谈判资格的对象对话，谦卑至极，竭尽耐心去重新缝合冲突各方极其微弱的善意迹象，从而启动和平的进程。谨慎又有耐心的态度应当引领日常外交工作的发展，在我们之间和所有人之间，在教会和社会内搭建桥梁。切尔尼书记如此表示，并谈论教母的比喻。他指出，那是默不作声全面进行的工作，在改变磨难和不易处境方面有实际效果，有助于基督徒借由圣神的德能静悄悄地从内部改变世界，与天主和他人深深共融。信仰通讯社消息，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是圣言会传教士肯尼迪神父在第48届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上提出的核心思想。目前肯尼迪神父执教于墨西哥多所高等院校，专长于教会学和牧灵神学。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是拉美教会最重要的传教培育平台之一。6月28日至7月24日，宗座传教善会与洲际传教学研究所联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主办了以天主的使命为主题的培育课程，旨在加强教区传教负责人、神职人员、修会成员、修生和平信徒在圣经、神学和牧灵方面的培育。课程主题天主的使命，即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天主的救恩行动。他派遣教会作为天国的圣事，参与他在历史中实现和好、正义和救恩的工程。为期4周的时间里，课程以天主的使命为主轴，从旧约开始梳理救恩史，说明传教使命贯穿整部圣经，并在耶稣基督内达到圆满启示。第一周课程强调天主在救恩历史中的慈悲作为，以及圣神作为福传真正主角的重要角色。第二周，圣言会肯尼迪神父围绕教会使命展开讲授，提出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一核心观点。他指出，教会的使命源于天主圣父派遣圣子并在圣神内展开，因此一切基督徒的使命都具有三位一体的本质。天主的使命并非宗教扩张或宣传，而是三位一体之爱的历史体现。天主不断创造、召教、释放、 宽恕、医治，并促成人类的和好，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具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见证并服务这一爱的使命。肯尼迪神父进一步结合教会宪章，重新诠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观，强调教会首先是天主子民，是天主召集的共荣团体和救恩圣事，而非一个完美社会。教会生活于具体文化和地域之中，与现实世界同行，在历史中辨别时代的征兆。耶稣首先宣讲的是天国，而教会存在是为了服务天国。因此，真正的同道协行不是一种管理技巧，而是天主子民共同聆听圣神，共同辨别和共同承担使命的生活方式。最后，肯尼迪神父强调，天主之国是整个传教使命的最终目标。当天主的生命、正义、和好、友爱与和平，特别是在贫穷者和被排斥者中间得以彰显时，天国便具体的临在。这一传教理念也延续了范二以后拉丁美洲教会的重要思想，并在麦德林1968年、普埃布拉1979年、圣多明各1992年和阿巴雷西达2007年等历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预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懒惰与草率。我们先聆听今天的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19节。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 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当我们走进教会，领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信徒，灵修将成为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助佑我们在灵性生命中不断成长进步。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省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如何遵守十诫及教会四规，有什么缺失呢？回顾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感谢或接受治愈及祝福。举个生活中现实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展，也使得不少人沉迷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学习、工作以及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中断。连续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但做事变得拖延，甚至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工作。圣依纳爵特别提醒我们，尽量避免怠惰，那是万恶之源。人的一时消沉或懒惰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因为身心的状况难免有拖拖拉拉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累或烦，找个借口就会拖延一下，但习惯久了就成了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养成懒惰，造成影响他人和自己而不自知。懒惰是七罪宗之一，圣依纳爵的诠释是，懒惰乃万恶之源，要尽可能让其无立锥之地，也就是说，让懒惰在我们身上无息可乘。圣依纳爵的这句治愈对现代人来说好像并不实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作过度，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能是懒惰，因为一直在做并不等于勤奋，很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前进。过去对懒惰的认知是不做什么，现在的解释则是无法专注，反而去做一些无关紧要、浪费时间的事。所以，现在的人懒惰，呈现在不用心、 瞎忙，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许多时候只是应付应付，做些表面功夫。不要让懒惰有立锥之地，就是不让懒惰生根，因为恶生了根之后就很难处理。想想看，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手机的人，这种邪恶不只是在人内生根，简直就是驾驭了他的生命。有位神父在讲道中论及沉迷网络的教友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终日沉醉在虚无的网络世界中，胸无大志，无所事事。我们不要忘记生活中的天主，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消沉，这是现代的懒惰。懒惰是一种罪恶，懒惰之人不喜欢有烦扰他的事物，甚至他在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懒得去思想，因而草率行事，草草地做出决定，甚至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在的通讯媒体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相对的人的耐心就越来越少，随手发出的讯息，如果没有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复，焦虑不安的感受立刻就会浮起。因此，收到讯息，常常会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快快地回应，并未好好地思考判断，生命就变得越来越肤浅。想想看，如果你开会中同时阅读简讯、电子邮件，还要回应，不会在忙中造成失误吗？想一下，是什么牵住了你，让你不能专注而失去弹性和自由呢？我们一定要谨记，人生无常，不可虚度。愿我们历尽千帆，不染岁月风尘，要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是否住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住，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住，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圣依纳爵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近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